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欢喜快乐的学习感恩，相信小朋友们的心啊，已经预备好了，已经不能等候了，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更丰盛的、更快乐的感恩节的庆祝当中。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小故事，并且透过学习诗篇105篇的第一节，来更深的知道怎么样透过我们感恩的态度去影响和祝福他人。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接下来的几天呢，除了每天要向隔壁村庄去表达善意，送上食物的试吃样本之外，大家也都忙不迭地在预备着感恩节大餐和那一个庆祝的盛典。别忘了，大家可是要做一个巨大无比的南瓜派呢。不过透过最近这系列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好像心里面越发的能够明白到底感恩节的真谛是什么了。大家不纠结于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惊为天人的美食，或者是要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大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学习了一定要同心合意，并且一定要让别的人同样的感受到他们的感恩和他们的爱。不过这么做也的确是非常有挑战的，每个人不仅忙碌，而且好像原来的计划当中又新添了一个计划，所以就变得忙上加忙了。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在预备要烤那个巨大无比的南瓜派的同时，全村的村民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哦，我们把最漂亮的南瓜都送去在每家每户门口做装饰了，可现在烤南瓜派的南瓜却不够了，而地里所存留的也只有那些残缺不全的形状稀奇古怪的南瓜了，这可怎么办呢？长期以来一直训练着自己厨艺的米其林终于忍不住了。我想我这次可能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我所需要的南瓜派的原材料一定要最好最好的南瓜，可是现在我才真正的知道那田里的为什么被称为歪瓜裂枣，现在我只能够让你们失望了。
喵，不要着急，米其林，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帮助你的。
沃夫沃夫，你放心，我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啊！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记得兔子妈妈她说过，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同心力量大呢。嗯，我去找她，还有她的那一窝小兔宝宝们，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小松鼠一溜烟就不见了，只剩下大家一筹莫展的看着地里剩下的这些歪七扭八的丑陋南瓜们。
我有一个主意，如果你们大家不嫌弃的话。
小浣熊忽然之间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主意。
快说快说，是什么主意？
要不这样， 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奇特的丑陋南瓜装饰比赛，只要让挨家挨户把他们漂亮的南瓜装饰送回来让我们做派，而我们再把地里这些奇形怪状稀奇古怪的南瓜送给他们，让他们装饰起来去比赛。
妙，哇，这真的是天才的想法，我好喜欢这个想法，特别的独特。
哦哦，我觉得太好了，我立刻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松鼠，我们挨家挨户去收集原来那完美的南瓜，然后呢以这些特殊的南瓜去作为一个交换品。
就这样，一大堆好朋友们，他们把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稀奇古怪的这些南瓜们挨家挨户地送到每家的门口，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门口最漂亮的、最完整的南瓜捐献出来，这样我们可以欢迎隔壁村的村民们来吃感恩节大餐的时候能够给他们最好的南瓜派。不仅仅大家有了激发创造力的一个在多样性当中看到美丽的一个丑陋南瓜大比拼，同时呢，我们也拥有了做南瓜派最好的南瓜。这个主意让整个村庄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大家觉得不仅仅我们要把这些样子独特的南瓜做出各式各样的设计来，我们还可以在外面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把它雕琢成不同的形状，染上不同的色彩，并且啊，用不同的故事主题来表达，而且配上兔子妈妈赠送的感恩石，这实在是成为每家每户门口的一道全新的风景呢。有些家庭把自己的家门装饰成城堡，有的把它装饰成太空，有的呢却装饰成一个原始森林。总之啊，每一个南瓜都如此的独特，如此的漂亮，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丑陋的南瓜被落下。无论是完美无缺的还是残缺不全的，每一颗南瓜都被用上了派场。而这些特殊南瓜的消息不胫而走，让所有旁边的村庄都翘首以盼的特别的渴望来和这一个村庄所有的居民一起庆祝这个特殊的感恩节。亲爱的小朋友，每一次当我们人生当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第一时间反应就是难过、伤心、恐惧，会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但是感恩的心却会让这一切的负面情绪转化成一种动力，让我们知道，面对这一切啊，总有办法，因为神若不许可，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那么如果他许可了，他一定会给我能力去面对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当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学习感恩的时候，当我们用快乐和感恩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人生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是向我们身周围的人来传扬上帝的信实和他配得、值得我们向他献上感恩的心。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经文，诗篇105篇的第一节是这么说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如果我们真的感恩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止不住自己的口舌向其他人传扬上帝的作为，我们会忍不住地告诉我们的小朋友说，你知道吗，神真的太好了，他特别的真实，他特别的美好，你一定要相信并且敬拜他。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透过一颗感恩的心向你身边的小朋友去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呢？你有没有告诉过你的小朋友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呢？如果这个感恩节是我们能够向我们身边这些还不认识上帝的小朋友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你愿意不愿意去用你的口舌传扬他的救恩呢？这就是一个欢喜快乐感恩的态度。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小故事呢，真的看到 生命当中所有的境遇，包括挑战、困难，其实都是我们经历他信实和慈爱的一个机会，更是我们学习感恩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以感恩的心来表达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态度和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和信靠，那我们身边的小朋友和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就不得不承认说，这个小朋友真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凡事谢恩的孩子。今天呢，我们全家人就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可以透过感恩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挑战，而透过感恩我们又如何帮助我们身边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也来学会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我们小朋友啊，今天多快乐呀，在主里相聚，来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小朋友啊，今天多快乐呀，在主里相聚，来赞美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喜快乐来敬拜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歌唱来颂赞我们的天父。
小朋友哦，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天父。好棒哦，预备，一二三四。
我们小朋友啊，今天多快乐呀，在主里相聚，来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小朋友啊，今天多快乐呀，在主里相聚，来赞美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喜快乐来敬拜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歌唱来颂赞我们的天父。
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感恩节的特辑，天天都是感恩节，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昨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在婚姻当中不会感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对方看到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是啦，所以今天我要和我最好的礼物一起坐在这里和大家呈现，就是感恩的重要性是什么，到底为什么在婚姻在家庭当中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感恩的心态当中。在过去的这个婚姻当中，我们除非是我们看到那些专注在良善的事情上面，否则的话呢，我们自己自身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健康的人呢，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真正体会在健康的时候的那种自由释放和喜乐。陆家弟兄提到一个，就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尤其在婚姻里面操练感恩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释放，就是他从他自我中心或者自我的这个需要里面被释放出来了。
对，因为我们人其实即便是信主了，有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又回到以前那种抱怨啊负面情绪里边，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也只有说在这过程里边，就上帝慢慢让我们从里面走出来，我们能够看到说神的恩典，看到对方的益处好处，然后不再陷入当中，这个对我们自己生命情绪也是很有益处。很多时候你要越来越好，就不再容易被捆绑，不再有容易被负面的这种想法呀习惯啊受捆绑，能够自己的情绪健康，也能够更好带领这个婚姻的关系。
我们真的发现在婚姻里面的这个关系的互动里面呢，感恩它就很像一个海绵垫一样的，它就可以减少许许多多这种尖锐的或者刻薄的一些冲突和摩擦。但是这个感恩呢，我们已经讲它不是为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次的一个小小的感谢，它应该是持续不断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和生活的方式。
对，
那只有当这个大大的一个感恩之情来笼罩或者是来作为铺垫的时候，我们在关系里面才有了许许多多的，就比如说防弹玻璃啊，什么安全措施啊，就保护我们，让我们合成都平安，四维都能够安静。但是关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说除非我们迎接上帝在这个婚姻里面，他是那位掌权者，而且他是深渊在他，他必报应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去为自己去争取或者是为自己去辩护，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说对自我生命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最终去发现我们服侍的对象不是对方，而是上帝。
是，那其实感恩我们讲了很多，主要是讲从自己这方面，那其实感恩对在婚姻当中对对方也是很重要的。当你有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对方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来，对吧？不管在言语当中态度当中，都会表达出来对对方那种感激欣赏，因为对方也会知道说你在他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是做一个礼物接受过来呢，还是做一个好像这个人生里边像很多人讲的这个生命里边刺。所以说对方很能够从你的言语里边
态度里边
能够知道你对他的一种起码的态度吧。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互动？
对，
不管是什么人际关系了，先别提最亲密的婚姻关系，我们就发现说同事啊，上级对下级啊，然后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啊，还有父母对子女啊，你有发现吗？就是说如果我们常把这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话，那个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对，就是说对方就会切切实实感受到原来你把我当成一个礼物，你欣赏我，所以对方会感受到你是欣赏他的，你是接纳他的，然后你是感激的。那这样一种心态下面，我觉得对方也会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你的爱吧。所以这个对婚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对方从你那里感受就是说你嫌弃我，或者说你对我的就是一种很负面的态度，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没有价值也好，或者不被接纳也好，其实这个对关系是很受伤害的。那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感受到很多时候跟孩子间的这个关系里面特别能够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当你自己嫌弃的态度对他的时候，他能感受出来。
当然嫌弃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要求嘛，就是你总是不够好， 你如果做完这个，我可能还会再给你新的评价。如果
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
对，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常在考试的这种状态，
是
天天都在考试的压力当中，天天都想要证实我是有价值的，我是个优等生，我是优秀的，我是值得你来爱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可怕了。
对，就是说你总觉得你需要去证明自己，需要付出去赢得对方的接纳与欣赏。这种持续不断的要求下面，这个是让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去承受
，
或者说能够
面对他。
嗯，
你有没有发现，即便连这么完美的、圣洁的上帝，都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要求我们的？
上帝饶恕我们以后，他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所以上帝是先接纳我们，然后我们在爱的关系里边，我们生命才能越来越成长。
我们是因为被爱激励去做的，而不是因为他要求我们守律法然后让我们去做的。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很深的感动，因为我再回到自己的婚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至少从我的角度，待会儿让陆家自己分享他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从第一天开始，哪怕就是褪去了所有的公主的光环啊，褪去了所有她以前对我的一个，不管是传道人还是她的好朋友的所有的这一些粉色的泡泡之后，我们结婚之后，她看到我的丑恶的本相也好，或者是面目可憎的这种狰狞的样子也好，我从来没有一天觉得在陆家弟兄面前我是不安全的。我觉得在他的面前，我哪怕再张牙舞爪，我都知道说这一个男人他绝对对我是不离不弃的，以至于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的这个安全感呢，让我自己可以慢慢慢慢的把外面张牙舞爪的这个状态可以卸去，就是 it's okay， 因为哪怕我做错了，我也不会以烂为烂，我就这样，你就承受吧。我也会因着一个爱和接纳呢，我愿意去改变，愿意去持续的，哪怕再慢的话，我也每天都在改变。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对于婚姻当中，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第一步了，就是你真的在这一段感情当中是安全的吗？除非你从对方的眼睛当中，对方的态度里面看到说他持续不断的是爱你，接纳你，而且排开你所有的那些不好之外，你在他的眼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太宝贵的一种爱的感恩的表达。
对，那你讲这些就是包括接纳、包容、不离不弃爱，这个大概是用感恩最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感恩的意思是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婚姻不完美，然后对方也有很多不见完全的地方，但是呢，我还是承认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也就是说对我来讲是个恩典，是我并不配得的一个恩典。当对方听到你这样去描述的时候，其实对方心里边知道说你爱他，对吧？也就是说即便是我将来做错事情也好，或者说我有很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对方呢还是把我看成恩典，那这个就能表达出来那种接纳嘛。而且感恩也能够表现，就是说你感恩其实上是不单单对这个人感恩，很多时候是对他在家庭当中的付出，婚姻里面付出感恩嘛。也就是说你知道说对方记得你在家里面所有的付出，为这个家庭付出一切，这个对对方来讲也很有益处的。我自己在很多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去表达，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爱的方法是回应嘛，所谓回应的意思
是说给你做一顿大餐，或者
你做什么那我做什么，我们相应以做来回应，就是这个就是我表达感恩的方法。但其实很多时候因着不会表达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对方毕竟能感受得到。那婚姻里边这样，我想以前那个正好以前也向我抱怨过，那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抱怨不是你的错，应该是我的错。我们说了抱怨就是不感恩。
我说的抱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没有表达这种感恩，或者说没有爱的表达嘛。我相信男生或者说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比较少做的。
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不是所有都是糟粕，很多都非常好的，但的的确确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对爱的诠释是被民族性给淡化了，或者是很内敛，觉得这是谦卑或者是一种正常的表达，但不见得是对的。尤其是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感恩的爱的表达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好像看起来亲近，但实际上非常的陌生。
对，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中国人的家庭是父母子女不能够亲近的，讲亲切的话或者是表达亲切的态度的时候都会觉得肉麻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因为爱是需要表达，你看 神在圣经当中说我爱你，我用永远的爱爱你，然后呢也常把我们怀揣宝宝，然后把我们刻在他的掌心，那种爱是一种强烈的表达型的，然后常常让对方感觉到我真是太喜欢你了，你真是太可爱了，这样的一种爱的表达。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因为这种感恩表达的缺失呢，也让很多的家庭陷入一种僵局，就是明明有些时候说个谢谢，说个不客气，或者拥抱一下，或者是一个微笑都会解决的问题，偏偏就是因为没有了这层甜蜜的爱的这种表达，而导致这个家庭里面只有行为，但是却没有肢体和言语上的表达。
当然除此之外的话，感恩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态度上面的反应，像我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来问我说你还喜欢我吗？
哦，是哪一个老二吗？
对，常常会问这个话。
爸爸 ，Do you still love me？
还有常常会问说，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抱怨说啊，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都记得，然后好的地方好像你都一点都不记得。其实这个就是说，在他反应中那种缺乏安全感。那这一点呢是，对我自己来讲，我的回应或者说我的反思就是说，如果我对他始终是一种感恩的心态的话，感谢上帝给我这样一个恩典，虽然他有。You know, 他有他的这些缺点在里面，但是如果把他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的话，他能感受到，而且他感受到的时候，很多时候他的那种安全感就会被建立起来，他也会觉得被爱。我相信这个就是说，当我向对方常常表达感恩的时候，或者说一种感恩心对待对方的时候，其实对方能够切切实实体会到，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关系好的一个基础了。
我觉得女儿在问你那句话的时候，她是一个在爱里面会表达的人，因为她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看耶稣就问过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也觉得很有趣，你也常常问我这个问题，你喜欢我吗？为什么我们会这问？其实有些时候可能变成我们这种沟通的一种好像以嬉笑的方式来进行一种爱的表达和沟通，其实背后有些时候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有些时候其实也就是正常的一种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你们夫妻之间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没有彼此表达过喜欢和爱意和感恩了呢？你们有真的对对方可以说，哎，你还喜欢我吗？你爱我吗？或者是，
或者说你欣赏我吗？欣赏我哪些方面？
对对对，其实被问的这一方呢，要真的也是要好好想一想的，这个回答。就像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必须要好好想想才能正确的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所以他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得要省视自己的内心，说，哎，真的，哎，我是不是最近不够爱，或者是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选择等等。我觉得真的感恩和这种爱的表达就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促进了我们自己的自我生命成长，同时也给对方带来一个
很大的益处，
很大的益处就是一个成熟的成长的空间，它可以安全的在你的里面，第一是能够非常的安全，很有安全感，他可以做他自己，但同时他又不只限于做他自己，他会不断的成长，在爱里面被激励了，就像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被激励一样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跟您分享了到底什么是感恩，为什么我们要在婚姻当中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天天过感恩节。那在此呢，珍儿跟陆家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感恩节快乐，全家在神面前天天充满恩典，恩典满满，祝福满满。那明天回来呢，珍儿跟陆家就继续跟你聊一聊为什么要感恩，感恩的重要性在哪里。我是林珍儿，
我是陈陆家，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明天再会，拜拜。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